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罗亨信，字用时，东莞人。永乐两年考中进士，改人数及士，授官工科给侍中。外出巡视浙江水灾，奏请免除三县租税。升任吏科右给侍中，因受牵连被贬到交趾担任官吏。过了九年，仁宗继承皇位，才召入京城担任御史，核查通州仓库，巡视京城附近地区，在山西清查军队都有声誉。宣德年间，有人推荐他能够担任地方长官，命令他享受按察佥事的俸禄，等待升迁。英宗即位三个月后，升任右迁都御史，在平凉、西宁训练军队。正统二年，蒋贵征讨阿台，夺而止伯，亨信参与他的军务。到达于洱海，蒋贵等人因为粮草供应不上，停留了十天，率军返回。亨信责备他们说，你们这些人受到国家厚恩，怎敢面对敌人退缩呢？死于国法比其死于敌人哪个更好？蒋贵不听从。亨信上奏章说明蒋贵逗留的情况，皇帝把他的奏章拿给监督尚书王继等人看。第二年进兵，大败敌军。亨信因为参与谋划的功劳，升官一等。父亲去世，回家安葬。参将石亨请求选拔大同三分之一的人口为军人，亨信上奏制止了这件事。十年升任右副都御史，仍然担任巡抚。当时派遣官员测量两镇的均田，每名军人80亩以外全部征税5升。亨信说，文皇帝时诏令边军尽力开垦田地不征税，陛下又重申了这个命令，为什么现在忽然这样做？边塞上的各军防守边疆辛苦劳累，没有其他生计，只从事耕作，每年从冬天到春天迎送瓦剌使臣，三月才能开始耕种，七月又得割草，八月以后休整官塞，计算一年中没有休息的时候。何况边地贫瘠，霜降早收成少，如果再征税，那么百姓就不再耕种，一定会逃散。管财政的官员只求积蓄粮食，不知道人心不稳固，即使有粮食，谁来守卫呢？皇帝采纳了他的话，而停止征税。当初亨信曾经上奏说，也先专门等候机会图谋入侵，应该预先在直北要害地方增建城卫作为防备，不然的话恐怕会酿成大祸。兵部讨论搁置没有实行，等到土木之变，人心惶惶，有人建议放弃宣府城，官吏军民纷纷争着出城。亨信持剑坐在城下，下令说出城的人斩首，又向众将发誓为朝廷死守，人心才安定。也先挟持上皇到达城南，传令打开城门。亨信登上城墙说，奉命守城，不敢擅自打开，也先徘徊着退去。赤城、雕鄂、怀来、永宁、保安各城守将弃城逃跑，一并追究他们的罪责。在这个时候，皇帝已经北去，敌寇骑兵每天逼近城下，关门左右都是战场。亨信与总兵杨洪凭借孤城抵挡要冲，对外抵御强敌，对内屏蔽京城。杨洪回到京城保卫后，又与朱谦共同防守，功劳业绩非常显著。戴头盔的地方头发都掉光了。景帝即位，升任左副都御史。第二年已经74岁了，请求退休。回家八年后，在家中去世。年少时慷慨有志节，考中宣德二年进士，授官行人。乌撒、乌蒙土官因为争夺土地互相仇杀，诏令派遣侯金和潼关张聪去告谕调解，划定他们的疆界而返回。作为副使，跟随侍郎张敞出使交趾，关门低矮，前面的人弯腰进入，侯金斥责说，这是狗洞罢了，为什么侮辱天使？交趾人拆毁了关门才进入，等到返回，赠送的东西都没有接受。升任兵部主事。正统初年，跟随尚书柴车等人出铁门关抵御阿台有功，升任郎中。跟随王继征讨陆川，到达金池。王继亲自率领大军攻击司任发，而派遣侯金救援大侯州。贼军30000人到来，侯金都帅都指挥马让、卢越击退了他们。于是从高黎贡山日夜兼程行军，会合大军逼近贼巢。陆川平定，授官礼部右侍郎， 参赞云南军务，诏令与杨宁二年轮换。王继再次征讨陆川，侯经因功升任左侍郎，九年代替返回，遭逢母丧，扶丧未满被启用，不久调任兵部。十一年再次代替杨宁镇守云南，司机发逃到孟养，王继又南征。侯经与都督张悦分兵前进，抵达金沙江，在鬼哭山击败他们。皇帝下喜书褒奖赏赐。景泰初年，贵州苗人韦同烈反叛，围困新天、平越、清平、兴隆各位，命令侯经总督贵州军务讨伐他们。当时副总兵田礼已经解除了新天、平越的围困，侯经于是派遣军队攻败兜卢、水西各贼，贵州道路才通畅。又调云南兵从乌撒会师，开通毕节各路，传习普安土兵救援安南卫，而亲自率领军队攻打紫塘、弥勒等十多个寨子。恰逢贼军又围困平越，回师击退他们，于是分兵哨探七盘坡、杨长河、杨老堡，解除了清平的围困，东到众安江与王继的军队会合，从兴隆到镇远的道路都通畅了。捷报传到朝廷，升任兵部尚书，进军攻克赏改苗，擒获他们的首领王阿童等34人。另外的贼人阿赵甲称赵王，率领部众抢掠清平，侯经又讨伐擒获了他。水西苗人阿呼等六族都自己请求归附，诏令侯经根据情况处置。景泰元年八月，因劳累在普定去世，时年53岁，赐予祭葬，恩应他的儿子为锦衣卫世袭千户。杨宁，字彦密，歙县人，宣德五年进士，授官刑部主事。机警多有才能，富有当时声誉。正统初年，跟随尚书魏源巡视宣府、大同。四年与都督吴亮征讨陆川，贼人到军门约定投降，杨宁说军队还没有进攻就先投降，这是引诱我军，应该严阵以待。不听从，命令杨宁督运粮饷到金池。不久，贼军果然大举到来，官兵大败，众将领被治罪，杨宁升任郎中。又跟随王继到腾冲破敌，杨宁与太仆少卿李汾督战，都有功劳。军队返回，杨宁破格升任刑部右侍郎，遭逢母丧，丧期未满被启用任职。九年代替侯经参赞云南军务。当时陆川刚刚平定，杨宁认为腾冲地势要害，与都督穆昂筑城设置卫所，设立戍兵控制各蛮族，边疆于是安定。过了两年，召回朝廷。福建、浙江盗贼兴起，命令杨宁镇守江西，贼军到来就击败他们，空闲时就询问百姓疾苦，境内归服。景泰初年，召入朝廷授官礼部尚书，与胡营管理部务。以北可汗派遣使者入贡，杨宁说应该留下使者几天，宴请慰劳赏赐，比野先的使者加倍丰厚。他们性情多猜忌，二人一定会内部互相争斗，边患可以缓解。皇帝致力于诚信，不答应。这年冬天，因足疾调任南京刑部，七年被御史庄生弹劾，派遣核查没有上报。杨宁极力诋毁言官，督察院再次弹劾杨宁，威胁前置言路，诏令免除他的罪责，记录情况给他看。英宗复位，命令他退休。过了一年去世。杨宁有才能而善于交结权贵，曾经自述前后战功，请求世袭恩印。儿子杨于才一岁，于是得到新安卫副千户的职位。王来，字元之，慈溪人。宣德二年，以会试以榜授官，新建教育。宁王府以生元充当乐舞生，王来请求改用道士。各王府设置乐舞生，从此开始。六年，因推荐升任御史，出京巡视苏州、松江、常州、镇江四府，命令与巡抚周臣考察属官，敕书中有请自上才的话。王来说残害百姓的官吏，除掉他们唯恐不迅速，一定要请求而后施行，百姓的困苦就多了。皇帝为他修改敕书赐给他。宦官陈武以太后命令出使江南，非常蛮横，王来多次抑制他。陈武返回向皇帝告状，皇帝问都御史顾佐巡案是谁，顾佐回答是王来。皇帝叹息称赞他贤能，说记住他， 等到汇报使命，奖励慰问非常周到。英宗即位，因杨士奇推荐升任山西左参政。上奏说刘明在哪里成家，等到召回故乡，每每因失去产业又逃去，请求允许他们就地复籍方便。又说郡县官不以农业为事务，致使百姓大多游手好闲，催征赋税，往往导致丧命。朝廷怜悯他们失业，下诏减免，而田地日益荒废，租税没有出处，连累到良民。应该选择贤能的首令，以督促农业为职责。那些荒田命令附近的人家通力合作，除了交纳租税之外，听凭他们平均分配，原主回来副业就归还给他们。养蚕种桑可以补助农业的，听凭他们规划。仍然命令提学封县官监督他们，这样人们才知道务本。朝廷听从了他。王来做官廉洁，熟悉通达政事。侍郎于千寻府山西极力称赞他的才能，可以安置在进士。然而王来执法严厉，痛恨邪恶尤其厉害，因公事仗打死不称职的县令十人，被逮捕入狱，应当服徒刑，遇到赦免，以原官调补广东。王来从此开始改变节操，变得平和，而政事也休明举办。正统十三年升任河南左布政使，第二年改任左副都御史，巡抚河南及湖广襄阳各府，也先逼近京城。王来督率军队勤王，渡过黄河，听说敌寇退去，才率军返回。景泰元年，贵州苗人反叛，总督湖广贵州军务的侯金在军中去世，王来升任右都御史代替他，与保定伯良宝、都督毛盛、方英会兵进讨。到达靖州，贼一军抢掠长沙、宝庆、武冈，王来等人分道拦击，俘获斩杀3000多人，贼一军逃去。不久又出来抢掠，官军连战都获胜。贼一军首领韦同烈占据兴隆，劫掠平越、清平各位，王来与方英击败他们。贼一军退保湘庐山，山势陡峭险绝。毛盛、方英与都督陈友芬三路进军，王来与梁宝率大军跟随其后，先后攻破300多个寨子，会师于湘庐山下，发炮轰击崖石，声音震动大地。贼军恐惧，捆绑韦同烈和贼，将58人投降，其余全部解散。于是移军清平，并传习四川兵共同剿灭都匀、草堂各贼。贼军望风，准备牛酒迎接投降。贼军平定，班师，诏令留下王来、梁宝镇守安抚。不久命令王来兼巡抚贵州。上奏说近来因钱储用兵，暂时实行卖官鬻爵的条例，现在贼寇稍微安宁，只有平越、都匀等四位缺乏粮饷，应该照商忠言，停止纳米条例。朝廷听从了。3年10月召回朝廷，加官兼大理寺卿。梁宝认为王来功劳大，请求加以表彰，都给侍中苏林反驳，于是停止。王来在回京路上，因贵州苗人再次反叛，敕令他回师进讨。第二年事态平定，召入京城任南京工部尚书。英宗复位，六部尚书全部罢免。王来回乡，成化六年在家中去世。孙元贞、明宇以字通行，德兴人。永乐13年进士，授官礼部主事，历任郎中。英宗初年，因推荐升任河南右参政，做官清廉谨慎，有治世才能。正统8年，大臣共同推荐升任浙江左布政使。过了很久，盗贼在福建、浙江之间大起，赦免后又反叛，景帝即位，发兵讨伐。孙元贞曾经预料贼人一定会反叛，上呈方略，请求防备。到这时就命令孙元贞参议军事，深入擒获他们的首领。而温州残余贼人还没有消灭，命令都指挥李信为都督佥事，调军讨伐。于是授官孙元贞兵部左侍郎，参与李信军务，镇守浙江。遭逢母丧，应当离任，副都御史宣毅请求留下他，批复同意。景泰元年，孙元贞进兵捣毁贼巢，俘获斩杀贼首陶德二等，招抚3600多人，追回被掠走的男女。捷报传到朝廷，皇帝下喜书奖励，请求回家奔丧。 过了一个月，返回镇守，又分兵剿灭，平定了残余贼寇。上奏分瑞安地增设泰顺，分澧水、青田二县地设置云和、宣平、景宁四邑，建立官职，设置戍兵，倒换于是平息，平定功劳，升官一等。浙江官田赋税重，又不正使杨赞请求平均到赋额较轻的名田上，诏令孙元贞监督此事，田赋得以公平。三年请求褒奖，追赠抵御贼寇而死的武臣，指挥同知脱纲、王英都指挥迁士沈凌、崔元都得到赠予抚恤。六月升任兵部尚书，仍然镇守。不久，命令考察福建众官，于是留下镇守那里。福州、建宁二府原有银矿，因寇乱停止，朝廷议论重新开采，孙元贞坚持认为不可，于是停止。五年冬，尚书说，各地屯军大多因营建运输各种劳役，妨碍耕作，应该选拔精锐充实队伍，其余全部归于农耕。如果增加一万人屯田，就每年节省支付仓粮12万石，而且积累余粮6万石，军队粮食怎么会不足呢？今年漕运数百万石粮食，道路费用不计其数。如浙江的粮由军队对运，每石加号米7斗，百姓自己运粮，每石加8斗，其余根据水路里程远近增加损耗。田地没有增多，而赋税实际加倍，想让百姓不贫困是做不到的。何况现在太仓没有10多年的积蓄，如果遇到水旱灾害，拿什么来救济？应当量入为出，裁减冗员和服费，等到仓储充裕后，逐渐减少每年漕运数量，百姓的困苦就可以缓解了。我以前在河南做官时，查考逃民户籍共有20多万户，全部流徙到南阳、唐、邓、湘、樊一带，他们聚众谋生，怎么能保证他们不做强盗？应该趁着今年丰收，派遣近臣巡视，督责有关部门将他们登记为编户，给予田地产业，督促农桑，设立社学、乡约、义仓，使他们致力于根本和本业。生计稳定后，再慢慢商议赋税徭役，或许可以避免日后的祸患。当时朝廷没有完全采纳，后来刘千金作乱，果然如元贞所预料。后来元贞又镇守浙江，因宗父位后被罢官回乡，成化十年去世，享年87岁。元贞所到之处都有功绩，在浙江尤其著名。孙虚，字福吉，成化8年进士，担任常州府推官，疑难案件立刻判决，升任南京御史。弹劾僧人纪晓，触怒皇上，被杖责，出任四川副使。弘治年间，累官至右副都御史、巡抚河南。年成不好，招募百姓修筑汴河堤坝，堤坝修成后，饥民也得到了救济。镇守中官刘郎贪婪横暴，奸民到刘郎那里诉讼，孙虚依法判处他们流放。刘郎为他跪下求情，孙虚坚持不听，刘郎恨之入骨。有大臣的儿子在乡里横行，孙虚抑制他，刘郎与他合谋改调孙虚巡抚陕西，不久又改抚云阳，安抚流民，入籍的有9万多户。正德元年被召为南京兵部右侍郎，四年就地升任礼部尚书。不到2个月，刘瑾厌恶他，追究他巡抚河南时的事情，罚他运米到边境。廷臣推举孙虚为刑部尚书，宫中将指令他退休。刘瑾被杀后，启用为南京工部尚书，就地改任刑部，又改任吏部。13年，请求退休离去。嘉靖初年去世，谥号清简。张宪，字廷式，与孙虚同乡，同榜进士，相继担任尚书。曾任浙江右部正使，后来以工部右侍郎身份督理益州山场，公款没有丝毫私占，历任南京礼部尚书。刘瑾强迫他退休，刘瑾被杀后启用为工部尚书。朱建，字用明，晋江人，幼时割骨肉为父亲治病，考中乡试，受官蒲圻教育。宣德二年，与庐陵知县孔文英等43人因顾左推荐，被召到各道观政3个月，于是升任御史。巡按湖广，劝降梅花洞贼寇萧启宁等，请求恢复旧制，与副使、迁士巡视所辖地区，询问百姓疾苦。湖湘风俗， 男女婚嫁多超过30岁。朱建深明理智，这种习俗于是改变。3年后任满回京。正统5年又巡按广东。上奏设置青州守备都指挥。奉命审理囚犯，平反了很多案件，招抚了许多逃亡反叛的人。回朝后请求天下按察司增加一名佥事，专门管理屯田，于是成为定制。7年因推荐升任山西左参政。上奏减少平阳采薪供应边境的赋役。景帝代理国政时升任布政使。不久升任又副都御史，巡抚当地。尚书说也先奸诈百端，杀掠不止。又假托和亲，派使者窥探。以送嫁为名，希望我们开棺迎接。稍事抗拒，他就有借口。他的阴谋很深，我们的考虑应该长远。应该暂时罢免中贵监军的制度，给总兵生杀大权，使他们的意志不受阻挠，计谋得以施展。整顿散兵，招募勇士，重悬赏格。鼓励义旅，征召秦王军队，多路并进，合力复仇。这样或许大价可还，敌兵自退。以前江南贼寇起事，都以诛杀王振为名。事情归朝廷就治理，归宦官就混乱。从前高皇帝与群臣议事，一定平退左右，恐怕泄露事机。请求杜绝权性之门，凡是军国大事，委托给大臣，必定会有成效。景帝嘉奖采纳。当时瓦剌窥伺边塞，朱建日夜筹划守御。景泰元年，敌人数万骑兵进攻雁门，都指挥李端击退他们。不久侵犯河曲及义景堡，杀死2名指挥，包围新州、代州等地，石亨等不能抵御。长驱直入，抵达太原城北，山西大为震动，命朱建移镇雁门，另派都督佥事王良镇守太原。援兵逐渐集结，敌人也满足了，于是退去。当时山西接连遭遇兵荒，朱建对外整顿武备，对内安抚灾民，劳累至极。2年10月，镇守山西都御史罗通被召回，命朱建监管他的事务。第2年夏，召派大臣巡行天下，升降官吏。礼部侍郎邹干到山西，多有弹劾。朱建请求召回邹干，邹干于是极力弹劾朱建徇私庇护，景帝认为邹干的话正确。当年10月，召朱建回京协助督察院事务。到京后退休离去。当初景帝更换太子，朱建给大学士陈寻写信说不可，并且说陛下对于上皇应当退位以成全大义。陈寻非常惊骇。英宗复位后，朱建到朝廷上表祝贺。英宗说朱建年老有病，怎么胡乱来，赶快让他回去。在家居住20多年后去世。杨姓名，名成，以字行事，浙江新昌人。乡试中举后进入国子监。宣德年间授官工科给事中。因母亲去世回乡守丧。迎葬时土石一定亲自抬几百步，说我埋葬我的母亲而专门意使他人，我不安心。服丧期满，改任刑科。正统年间在江西清理军籍，回朝上奏百姓隐情5件事，多被讨论施行。不久因王直推荐升任广东左参议。清廉节操超乎常人，曾行走田野，访查利弊加以改革。性格刚直负气，按察使郭志不法，杨姓明弹劾他下狱。黄汉取代郭志，杨姓明又揭发他的奸邪。后来又弹劾佥事韦广，韦广于是攻击杨姓明，因而与黄汉一同被逮捕。军民哗然，到宫门下请求留下杨姓明。诏令恢复杨姓明官职，而黄汉、韦广审问属实，被除名。景帝代理国政时，于谦推荐他，命他守备白羊口。恰逢广东贼寇黄骁养围攻广州紧急，岭南人请求杨姓明，于是任命他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当地。市民听说后互相庆贺说杨公来了。当时广州被围已久，将士出战总是失败，禁止百姓出入，打柴割草断绝。而躲避贼寇的乡民来投靠被拒绝接纳，多被贼寇杀害，百姓更加愁苦而归附贼寇。杨姓明到后打开城门，发放仓库粮食，客木妾发给百姓，可以出入。贼寇看见木妾说 这是杨公给的，不敢伤害。躲避贼寇的人全部收容保护，百姓如同获得重生。杨信民更加整顿甲兵，多方招抚，投降的人每天都有。于是派使者拿着檄文进入贼营，以恩信小谕。黄萧养说能得到杨公一句话，死而无恨。约定日期，请求相见。杨信民单车前往，隔着壕沟与他们交谈。贼党望见，欢呼说果然是杨公，争相罗列下拜，有落泪的。贼寇献上大鱼，杨信民接受而不怀疑。黄萧养将要投降，而都督董兴的大军到达，贼寇突然中途变卦。夜晚有大星坠落在城外，七天后杨信民突然的疾病去世。当时是景泰元年三月乙卯日，军民聚集痛哭，城中都穿丧服。贼寇听说后也哭泣说杨公死了，我们没有归路了。不久董兴平定贼寇，所过村庄多被杀掠，百姓仰天嚎哭说杨公在，怎么会让我们到这种地步。死讯上报，赐予埋葬祭祀，录用他的儿子杨九为国子生。广东百姓赴京请求建立祠庙，得到允许。成化年间刺史号公会，很久以后听从选人卢从院的请求，命有关部门每年在他的忌日祭祀。张继，字仲德，安化人。永乐年间乡试中举，进入国子监。宣德初年授官御史，外出巡案江西，到福建审理囚犯，有仁爱廉洁的名声。正统八年，吏部尚书王直等应召广泛推举朝廷大臣公正廉洁有学问操行的人，张继在其中，升任大理右四丞，巡抚山东。在此之前，济南设置抚民官，专门安抚流民，后来反而成为百姓的困扰，张继上奏撤销。当地风俗遇到旱灾就砍伐心脏的坟墓，残害尸体，认为这是旱灾的缘由，名叫打旱古庄，因张继禁言而禁绝。回朝后升任右少卿，不久奉命巡视济宁到淮安、扬州的饥民。张继立法补皇，停止不急需的事物，免除拖欠，发放粮仓，百姓赖以存活。十三年冬，巡抚浙江。当初沁源人叶宗流与溧水人陈建湖聚众盗窃福建宝丰等银矿，后来群盗自相残杀，于是作乱。九年七月，福建参议竹渊前往抓捕，被俘而死。叶宗流见称王。当时福建邓茂七也聚众造反，势力很盛。叶宗流、陈建湖依附他，流窜劫掠浙江、江西、福建境内。参议耿定、佥事王胜及都督佥事陈荣、指挥刘真都指挥吴刚、公理、永丰知县邓勇先后战败而死。遂昌贼寇苏牙、余伯通劫掠兰溪，又与呼应远近震动。张继到后派遣金华知府石茂击斩苏牙等人，安抚平定其余党羽。而陈建湖正因愤怒杀了叶宗流，独揽其部众，自称大王，国号太平，建元泰定。为属将帅包围处州，分兵劫掠武义、松阳、龙泉、永康、义乌、东阳、浦江各县。不久邓茂七死，陈建湖逝孤。张继命令水城丁宁率领老人王世昌等带着榜文进入贼巢招安，陈建湖于是与其党羽出将。只有陶德二不接受安抚，杀死使者，入山作乱如故。当时是十四年四月，张继招降陈建湖后，而另外的贼寇苏、纪阳等劫掠金华，也被官军抓获，贼势于是更加衰弱。这年秋天，景帝即位，召张继回京，死于途中。张继所到之处都有建树、山东，两浙百姓长久思念他。陈建湖到京，景帝宽恕不杀，又欲赦免，释放充任留守卫军。野先入侵时，陈建湖趁机逃跑，被抓获处死。竹渊奉化人，耿定河州人，王胜运城人，邓勇乐昌人，都是进士。邓勇兵败被俘，不屈而死，诏令为他迎葬。竹渊等人追赠官职，录用义子。马锦字首里，新乐人，宣德两年进士，侍奉父母孝顺，遇到丧事亲自背土埋葬。正统年间以御史身份 巡按浙江。当时修造防备倭寇的海船在延州、衢州各郡征调木材。马景担心军事界势肆意砍伐，请求禁止约束，得到允许。所到之处，贪官华丽，销声匿迹。尚书镇继台州、处州、宁波、绍兴四府饥荒。吏部验封郎中缺人已久，皇帝命令推选。恰逢马景九年任期届满，尚书郭金推荐他廉洁正直，于是任用。十年，推荐升任湖广右布政使。正统末年，湖南叛苗劫掠靖州，命马景同御史侯爵前去安抚，参将张善率兵随后。马景等到达，招抚数千人赴邺，外出劫掠的被击败。不久与张善攻破齐西各寨。景泰初年又与张善大破腊婆各洞。后来同参将李振攻破青龙渡、马阳山各路贼寇，追击到鸡心岭，先后斩首1400有余。军队回撤，靖州贼寇又出来劫掠，捣毁其巢穴，斩获如前。武冈、城西各路贼寇勾结广西蛮人，占据清沸山，又与李振攻破，俘获贼寇杨光全等560人，斩首加倍，浮城各寨闻风归附。马景出入行间三年，冲锋陷阵，与诸将相同，而运筹帷幄，转运粮饷功劳尤其多，转任左部政使，记录功绩，升官一等。六年五月，升任右副都御史，仍知二品俸禄，巡抚河南，安抚流民3万一干余户。天顺初年，废除巡抚官，马景也被罢官回乡，很久以后去世。马景性情廉洁耿介，杨士奇曾称他为冰霜铁石。成信，字彦石，他的祖先是休宁人。洪武年间戍守河间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成信考中正统七年进士，授官吏科给侍中。景帝即位，推荐启用薛轩等三人。也先侵犯京师，成信督军守卫西城，上奏五件事。都督孙唐攻击也先失利，想要进城，成信不接纳，督率军队从城上发射箭炮援助他。孙唐作战更加尽力，也先于是退却。景泰元年，请求赈济京畿饥民，恢复因用兵而罢遣的河间学官、生徒，都得到批准，升任左给侍中。因天象变化，上奏中兴固本十件事，其中说到敬天，请求皇帝敦行孝友之时，以回应天心。景帝嘉奖采纳。第二年二月，出任山东右参政，督运辽东粮饷。巡抚寇深上奏稻粮一旦以上者处死，又制作新壶比旧壶加大，委托诚信核查。诚信立刻砸碎他，说怎么能把人置于死地。寇深因此不高兴诚信。不久因扶桑离职，扶桑期满，启用为四川参政，治理松潘粮饷，协同侍郎罗启攻破黑虎各寨。天顺元年，诚信入京朝贺。当时正在记录景泰年间近年的人，特别提升诚信为太仆卿。精卫的马匹以往损耗很多，诚信定期征收马匹。三营大将石亨、孙唐、曹清都因夺门之功受宠，包庇诸多武臣。他们进言说太仆寺苛刻急迫，请求改由兵部管辖。诚信说高皇帝下令太仆寺的马匹数量不要让人知道，如果归属兵部，马匹的增减太仆寺就无法知晓，倘若有了警情，马匹供应不上，谁来承担这个责任？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仍像以前一样归属太仆寺。第二年改任左迁都御史，巡抚辽东。都指挥下令肆意违法，迁士胡鼎揭发他40条罪状，诚信将此事上报，夏林被送进锦衣卫监狱。门达说诚信不应代为上奏，皇帝责令他说明情况。当时寇深正掌管督察院，因先前有嫌隙，弹劾诚信。诚信被征召下诏狱，降为南京太仆少卿。五年后被召回人形部右侍郎，因母亲去世回乡守丧。成化元年启用为兵部官员，不久转任左侍郎。四川荣县山都长蛮多次叛乱，攻陷河江等九个县，朝廷商议出动大军征讨，任命襄城伯李景为总兵官，太监刘恒为监督，晋升诚信为尚书，提督军务。到达永宁后分路进兵，都督瑞成、 从荣县进军。巡抚贵州都御史陈仪、参将吴京从芒部进军。都指挥崔明从浦市兵脑进军。南宁伯毛荣从李子关进军。巡抚四川都御史汪浩、参将载用从渡船铺进军。左右游击将军罗秉忠、穆毅从金鹅池进军。而诚信与李景居中调度。转战六天，攻破龙背、豹围等750多个寨子。第二年到达大坝，焚烧寨子1450个。前后斩首4500多人，俘获无数。将九姓中不服从教化的人迁移到泸州卫，在渡船铺增设官铺。改大坝为太平川长官司，分山都长之地，设置官员建制管辖。皇帝颁下喜书嘉奖慰劳。记录功劳，晋升兼大理寺卿，与白圭一同在兵部任职。言官弹劾诚信上报斩首功劳不实。诚信四次上书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。诚信想有所作为，但受到白圭阻碍，不得志，多次称病。六年春天发生旱灾，诚信应召上书谈论军事方面应改革的四件事，兵必应申办的五件事。大致说，延绥、两广每年遭受劫掠，应选择大臣总制。各地流民大多聚集在京、湘一带，应及早规划。京郡操练没有法度，按公次升赏不当。话中多次冒犯白圭，白圭上奏搁置了这些建议。诚信改任南京兵部参赞机务，第二年退休，过了一年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相异。诚信有才干，识大体，征讨南蛮时朝廷允许他相机行事，直到班师他未曾擅自奖赏或杀戮一人。他说，刑罚和奖赏是君主的大权，不得已才交给别人，侥幸事情成功就自行专断，这不是臣子应该做的。在南京时，守备大臣想干预钱粮诉讼之事，诚信说，守备是重要大臣，用来防备非常变故的，像这些事是有关机构的职责。评论者认为他说的对。他的儿子程敏政见于文苑传。白圭，字宗玉，南宫人，正统七年考中进士，授官御史，兼朱勇的军队征讨乌梁哈有功，巡按山西，辨明百余件疑难案件，随从皇帝北征，在土木堡陷落，逃脱回来后，景帝命他去泽州招募士兵，不久升任陕西按察副使，提升为浙江右布政使。福建贼人郑怀茂流窜劫掠处州，白圭协助诸将平定。天顺两年，贵州东苗干把朱等建号称帝，攻打劫掠都匀等地。朝廷下诏晋升白圭为右副都御史，协助南河侯方英的军队前往征讨。白圭认为古种等各夷人是东苗的羽翼，先攻破了147个寨子，于是会兵青崖又攻破470多个寨子，乘胜进攻六美山。干把朱被擒获，各苗人震惊恐惧。湖广发生灾害，朝廷就地任命白圭巡抚。四年后被召回任兵部右侍郎。第二年被来侵犯庄浪。白圭与都御史王弘协助都督冯宗的军务，分兵巡边。白圭在固原州打败了贝莱。七年升任工部尚书。成化元年，金湘贼人刘千金等作乱。朝廷下敕让抚宁伯朱勇为总兵官，都督喜信，鲍正为左右参将，中官唐慎、林桂凤为监军，而让白圭提督军务，调发京郡及各道兵马会合征讨。刘千金，明通，河南西华人，县门前的石酸泥重千金，刘通单手举起，因此用这个作为名号。正统年间，流民聚集在京湘一带，刘通窜入其中，传播妖言，暗中谋划作乱。石龙，号称石和尚，聚集众人劫掠。刘通与他一起起兵，伪称汉王，建年号得胜。流民跟随的有4万人。白圭等人到达南漳，贼人迎战，被打败，官军乘胜逼近其巢穴。刘通逃往寿阳，图谋逃往陕西。白圭派兵扼守其道路，刘通于是退保大事，与苗龙会合。官军又在燕平击败他们，斩杀了刘通的儿子刘聪及其党羽苗虎等人。贼人退保后，盐山据守险要，滚木累石像雨一样落下。 各路军队四面进攻，白鬼往来督战，士兵都像蚂蚁一样攀附登城，贼人大败。擒获刘通及其部众3500余人，缴获贼人子女11000余人，焚烧了他们的房屋，铲平了险阻后返回。石龙及其党羽刘长子等逃脱，转而劫掠四川，接连攻陷巫山、大昌。白圭等人分兵紧逼，刘长子捆绑石龙投降，其余贼寇全部平定。记录功劳，加封白圭为太子少保，增加一级俸禄。遭遇父亲去世，安葬完毕后继续任职。3年，改任兵部尚书，监督12团营。6年，阿罗初等注目河套，陕西多次遭受侵扰。白圭说镇巡官懈怠放肆，因于惩治。延绥巡抚王睿、镇守太监秦刚、总兵官房能都获罪离去。白圭于是提议大举搜捕河套，调发精兵及其他镇兵10万人屯驻延绥，而把运送粮饷的责任交给河南、山西、陕西的百姓，供应不上就预征下一年的赋税。于是内地骚动不安，而前后所派遣的3位大将朱勇、赵辅、刘据都畏惧胆怯，不能胜任作战，最终无功。10年，在任上去世，享年56岁，追赠少傅，谥号公敏。白圭性格简约持重，办公回家后即闭门卧床，请求夜见的人都不能通报。在贵州时，有人因愤恨太监暴虐而想刺杀他，误入白圭的住所。白圭拥着被子询问他，那人惊问：“是白公吗？”随即自刎，没有死，倒在地上。白圭叫人点灯起身查看，给他敷上好药，打发他走了。人们佩服他的气量。次子白月，字秉德，考中进士及第，授官编修，累积官职至太子少保、礼部尚书，熟悉典章制度，以文辞书法著称。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，谥号文玉。张赞，字宗器，孝感人。正统13年考中进士，授官工部主事，升任郎中，历任太原、宁波二府知府，有良好政绩。成化初年，是伯中官扶助贪婪专横，张赞约束管制他的下属。扶助在朝廷上诬告张赞，张赞于是列出扶助的罪状，扶助被责罚，他的党羽多被依法惩处。大臣们共同推荐张赞升任广东参政，转任浙江左部政使。10年冬天，以右副都御史身份巡抚四川。播州退休的宣慰杨辉说，所属幺八干、湾西各寨及重安长官司被生苗暗中占据，请求朝廷派兵进讨。朝廷下诏让张赞、小玉、生苗归还侵占的土地，不服从就征讨。张赞率兵讨伐平定，请求设立安宁宣抚司，当即授予杨辉的儿子杨友为宣抚，以镇守此地。朝廷下诏许可，赐敕奖励慰劳。因母亲年老请求回乡，母亲已去世，恰逢松冒番人侵犯边境，朝廷下诏启用他复职理事。在此之前，千世林壁说松茂过去是大镇，都御史寇深、侍郎罗启曾经凭借相机行事之权专治其地，所以有功。如今只设2名参将，由副使居中调度。事权轻，临敌时需禀告制府，千里请战，计谋泄露，时机延误，没有能获利的。应另外设置重臣弹压，或者就命令张赞兼领，专责城市。12年7月，命张赞监督松茂、安眠、建昌军务。张赞到军中审夺形势，将大坝旧设的副使改驻安眠，而令副总兵姚玉驻军松潘，参将孙浩驻军威叠，形成加工之势。趁机修缮河西旧路，建造浮桥，修筑越城，避开偏桥栈道，军队得以安全行进，转运粮饷没有阻碍。14年6月，进攻百草坝、西坡、禅定几座大寨，斩获无数。巡行茂州、叠溪，所过之处都投降归附。抵达曲山3寨，攻破他们，再讨平百草坝残余贼寇。先后攻破、消灭52座山寨，贼首撒哈等都被歼灭，其余105座山寨都献马纳款，各番人全部平定。留下军队戍守要害，增设敦堡，然后班师。皇帝嘉奖他的功劳， 征召授官户部左侍郎，他辞官回乡守完丧期。15年，启用为左副都御史、总督漕运，兼巡抚江北诸府。18年，发生大灾荒，上书请求赈济，朝廷拨发银50000两，又下敕让张赞调拨淮安仓粮分头赈济，而张赞已去世。张赞的功勋名望在四川很显著，后来巡抚四川的人如谢世元等，虽然有名声，但比不上张赞。只是妖罢干之意，有人说杨辉溺爱庶长子杨友，想让他做官，假称生苗作乱，张赞相信而兴兵，其功劳不无矫饰之说。谢世元，字仲人，长乐人，景泰5年考中进士，授官户部主事，都理通州仓，陈述四项弊政，多次与监仓宦官发生冲突。天顺7年，提升为建昌知府，当地多盗贼，被军将庇护。谢世元用其他事牵制军将，奸情暴露总能捕获。百姓拿着契约诉讼田宅，谢世元斥责说：“这是假的，契约是现在的格式，而所诉却是20年前的事。”百姓惊服，诉讼因此减少。考满，晋升从三品俸禄，仍治理府事如故，因守丧离职。服丧期满，启用为广信知府。永丰有银矿，楚州百姓私自开采，聚集了数千人。将士畏惧其骁勇强悍，不敢剿捕。谢世元率兵赶往，贼人拦截刺杀谢世元，伤了他的左大腿。他裹伤奋力作战，抓获其首领，堵塞矿穴而回。入京朝觐，改任永平。因遭丧事未赴任。服丧期满，提升为四川右参政，升任右部政使。弘治元年，就地提升为右副都御史，巡抚齐地。吐蕃大小姓将要煽动叛乱，谢世元假托巡视边境，驰马前往齐地。贼人恐惧，在路旁罗列下拜，谢世元慢慢安抚遣散他们。这年发生大灾荒，流民前来求食，谢世元赈济抚恤有方，救活数万人。第2年，因事被下狱，事情查清后于是退休。孔雍，字韶文，常州人，景泰5年考中进士，任都昌知县，将百姓分为9等以确定徭役，在水边设置粮仓，方便收粮，百姓很依赖他。因弟弟孔明娶了宁王府郡主，改任连山知县。姚同出没于临境，县民都逃窜了。孔雍前往招抚他们，百姓惊慌逃跑。孔雍在民舍做饭，留下钱偿还其价值后离去。百姓于是渐渐亲近孔雍，相继返回。孔雍慰劳救济，让他们恢复就业，教他们战守。道路逐渐畅通，县治于是恢复。都御史叶盛征讨广西，让孔雍随行。诸将中有滥杀无辜的，孔雍总是据理力争，所保全救活的人很多。成化元年，因叶盛等人推荐，提升为高州市知府。前任知府刘海因姚人警报，关闭城门自保。到城下避姚人的乡民总是不让进城，回去后被姚人杀害。又怀疑百姓暗中依附贼人，总是杀掉他们。贼人因此激怒民众，作为内应，城池于是陷落。孔雍到任后，大开城门接纳来者，流亡的人一天天归来，城池容纳不下，另在东北筑城让他们居住。进城处有很多暴露的尸骨，百姓因此得疫病而死，又设立一种埋葬。当时贼人屯驻境内的共有10余部，而其首领冯晓屯驻化州，邓公长屯驻毛洞，多次招安不来。一天，孔雍单骑带着两人进，直抵达毛洞。毛洞离城约10里，路上遇到贼众，让他们回去报告说我是新太守。邓公长突然听说新太守到来，急忙叫他的党羽穿上铠甲迎接。等见到孔雍坦荡平易，没有随从，气势大为沮丧。孔雍慢慢下马，入座庭院中，邓公长率领他的党徒解除铠甲罗列下拜。孔雍晓谕他们说，你们本是良民，只是迫于饥寒罢了，前任太守想用武力对付你们，我现在奉命做你们的父母官，你们是我的儿子，相信我就送我回去，赏赐你们粮食布帛，不相信我就杀了我，随即大军到来就没有遗种了。邓公长犹豫不决，他的党羽都感动醒悟落泪。孔雍说， 我饿了，应该给我吃的。邓公常跪下献上酒食。吃完后，孔雍说，天快黑了，应该住宿过夜。夜里解衣酣睡。贼人互相看着，惊骇佩服。住两夜后返回，看到路边裸体挂在树上的累累尸体，询问他们都是生员，命令全部释放。邓公长派数十骑护送回城，城中人望见都大惊，以为知府被俘前来骗降，全都登上城垛。孔雍让其从停在城外，只与瘦弱士兵入城，取来鼓帛让他们再回。邓公长更加感激，于是焚毁自己的巢穴，率领党徒数千人来投降。孔雍的长子投降后，众贼依次归顺，只有李晓依仗险要地势不肯服从。孔雍挑选了200名壮士，趁夜抵达华州。李晓仓皇逃跑躲藏，孔雍俘获了他的妻子儿女并带回，给予优厚的安抚抚恤，李晓也带着500人投降。随后孔雍与千世陶鲁击败了贼寇廖婆宝，其他贼寇先后来犯，大多被击退，境内因此安定。上级官员交相推荐，孔雍被擢升为按察副使，分管高州、雷州二府。他又进一步招降了汉匪冉定、侯大六、邓兴友等人，分给他们田产，安置在内地担任官职，用以防备其他盗贼。广西贼寇进犯信宜、岑溪都被孔雍击败，他的政绩上达朝廷，获赐诰命加以表彰。后遭遇丧事，服丧期满后改任广西。姚人、同人听说孔雍到来，全都远远逃遁。14年，兵部上报孔雍的功劳，赏赐银币，不久升任按察使。荔浦贼寇来犯，总督朱英把军队交给孔雍，孔雍将其击败平定，因此增加二品俸禄。之后孔雍升任左布政使，随即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贵州。清平卫的部族首领苗阿西性格桀骜且多智谋，他的养子阿赖尤其勇猛，在各部族中横行霸道，守臣都接受了阿西的贿赂，使其骄横不可制服。孔雍巡视部署到达清平，查访得知与阿西亲近的两个人，于是设计擒获了阿西，将其处以折刑，并讨伐平定了鸡杯苗，各部族蛮人因此震惊畏惧。孔雍为官廉洁，任职30多年，都在边疆地区，因受瘴气侵染而患病，他请求退休，未被批准。弘治2年被召回朝担任工部右侍郎，在赴任途中去世，享年63岁。平乐人李时敏曾任信宜知县，曾与孔雍一同平定姚人叛乱，立有功劳，升任华州知州。广东人将孔雍与李时敏并称。邓廷赞，字宗器，80人。景泰5年考中进士，担任淳安县知县，有仁政。遭逢母亲去世，服丧期满后升任太仆寺丞。贵州新设城藩府，地处万山之中，蛮人辽人杂居，吏部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，特意擢升邓廷赞为知府。他到任后尽心规划城墙、街巷、学校、坛庙、官署，依次兴建，张贴告示，欲令各部辽人遵守约束，政事平稳，法令和谐。巡抚陈衍上报他的治政业绩，皇帝命他长期任职。9年任满后才升任山东左参政，不久升任右布政使。弘治2年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抚贵州。邓廷赞从知县到知府，在常规调任中滞留了30多年。至此离任知府才3年，便得以担任巡抚。后因生母去世回乡守丧，服丧期满回到原任。都虞苗人灭富驾、长角等作乱，朝廷命令邓廷赞提督军务，与湖广总兵官顾普、贵州总兵官王通等一同讨伐。副使吴卓派熟苗假装向灭富驾投降，引诱他进犯，设伏兵擒获了灭富驾父子。官军乘胜连续攻破100多个寨子，活捉长角而归，各部蛮人震惊畏惧。邓廷赞上奏说，都虞云清平原先设有2个卫所、9个长官司，这些长官世袭俸禄，自行其法，自意暴虐，激起苗民变乱，祸乱持续40多年。如今首恶已被铲除，不大加改革不行，请改为府县，设置流官与土官共同治理，或许可以长久安定。于是上陈善后事宜11项，皇帝全部听从。 于是设置一府，名为都匀；二州，名为独山、麻哈；一县，名为清平。辽患从此逐渐平息。论功，升任右都御史。八年，召回朝掌管南京督察院事务。刚过几个月，又命他提督两广军务兼巡抚。两年后，升任左都御史。邓廷赞治理崇尚简约，对于政务只抓大纲，用恩信笼络各部蛮人，不轻易用兵，但出兵必定成功。玉林、云庐、大贵各部蛮人以及四会饥民作乱，都被他一次讨平，两广于是无事。十三年，再次召回掌管南京督察院，尚未出发，去世。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襄敏。邓廷赞有宽宏的气量，待人不猜疑，当时很多人称他为长者。至于他的施政举措，往往切中机宜。他在贵州平定苗人的功劳尤其卓著。王氏，字用敬，公安人。天顺八年考中进士，被授予大理寺右平事，升任右寺正。在四川审理囚犯，平反了100多人，升任四川副使。当年饥荒，他请求官府拨付10万2白银作为购粮费用。因查办嘉定同知盛崇仁的贪赃罪行，被诬告而交司法审讯。事情查清后，恢复原职，改任陕西。弘治初年，升任四川按察使。三年，升任南京右迁都御史，提督操江。八年，升任右副都御史，总理南京粮储。不久又命他巡抚贵州。次年入朝担任大理寺卿，皇帝下诏命他与刑部裁定条例，颁布天下。十三年，被任命为南京户部尚书。不久又命他兼任左副都御史，督理贵州军务，讨伐普安贼妇糜鲁。当时镇守中关杨友、总兵官曹凯、巡抚钱岳共同发兵讨伐糜鲁，在阿玛坡大败，都指挥吴远被俘，普安几乎陷落。杨友等人请求增兵，于是朝廷任命王氏负责。王氏尚未到达，杨友等人派人招降贼人。贼人扬言要投降，反而聚集更多部众围攻普安，安南未成，切断盘江通道，声势更加嚣张，又乘机劫持了杨友。右部正使吕征、按察使刘福都指挥李宗武、郭仁、史涛、李雄、吴达等人都战死了。王氏到达后，根据情况便宜行事，调集广西、湖广、云南、四川的官军和土兵8万人，加上贵州兵，分八路进兵，命退休的都督王通率领一支军队。十五年正月，参将赵胜攻破六坠寨，贼人逃遁，渡过盘江。都指挥张泰等渡江追击，指挥刘怀等继而解除了安南卫的围困，而曹凯、王通以及都指挥李正也各自攻破贼寨。贼人回头攻打平夷卫以及大河、鄂勒个堡，都御史陈金率云南兵抵御，贼人逃回马尾龙寨。官军集中兵力更加急攻，土官凤英等格杀了糜鲁，其余党羽于是被平定。此次用兵共5个月，攻破贼寨1000多座，斩首4800有余，俘虏1200人。捷报传来，皇帝大喜，嘉奖慰劳，召还京城，赏赐封后，记录功劳，加太子少保。随后改任南京兵部参赞机务，接连请求退休，未获批准。武宗即位后，他又因病请求退休。皇帝下诏加太子太保，赐诏书乘驿战车马回乡。去世后追赠太保，谥号襄简。刘炳，字文焕，是南雄知府刘石的孙子。成化末年考中进士，被选为庶吉士，改任御史，巡按云南。云南各官署的吏员原先不能按规定考满授官，父亲期满由儿子接替，刘炳请求按常规考试后授官。流放充军的罪犯签发必须经过兵部，导致很多人拖延而死。刘炳请求将此事务归属巡抚巡按，土官没有后嗣的，请求录用他们的弟弟或侄子，不让妻妾冒用官服。这些建议都成为定理。后来都理两淮盐客中官请求支取20000银作为织造费用，不宜同意，刘坚持不可，最后减去了1/4。历任福建、四川副使都负责督管学校，三次升迁至四川左部正使。正德六年，以右副都御史的身份 巡抚湖广。他所管辖的镇西千户所、甘子平长官司与贵州铜仁、四川酉阳、梅同各土司犬牙交错。弘治年间，错西苗人龙麻阳与铜仁苗人龙通宝聚众攻略，土官李木冲等人实际上纵容了他们，而甘子平的百夫长龙真与他们勾结。后来他们四处劫掠，远近骚动，先后守臣都不能制服。刘炳准备讨伐他们，贼人逃入连山深庆，据守抵抗。刘炳率军攻破他们几个寨子，贼人逃往天生崖和六龙山据守。贵州巡抚沈林的军队随后赶到，联合进攻，攻破贼寨。前后擒获龙通宝等200人，斩首890余级。都指挥潘勋又攻破了镇西、甘子平各寨，擒获龙麻阳等160人，斩首数量与前相当，其余贼人远远逃遁。皇帝下诏书嘉奖鼓励。刘炳操守清廉耿介，敢于承担责任，所到之处严明，法令整饬，升任工部右侍郎，进山采搬木材。过了两年，患上风痹病去世。皇帝下诏追赠尚书，谥号公襄。赞语说，英宗景泰年间，瓦剌逼近西陲，边境形势十分紧急，而黄萧养、叶宗刘之辈在岭南、浙江、福建边境上劫掠。此后京湘地区的流民聚集，则以刘通、石龙为首领，其他如都匀、松潘、茂州、贵州、湖广等地的苗瑶叛乱多次发生。罗亨信、侯金等人巩固边疆，诛杀凶暴，平定叛乱，征讨就有功劳，安抚救赎信誉，效力边防，无愧于他们的职责。孔雍以知府的身份降服叛乱的瑶人，他的才干能力有过人之处。韩愈说，柳忠诚行事切合机宜，风采令人敬畏又喜爱，不如此怎能有所作为呢？